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08回。
老剑客爷要把自己的徒弟嫁给萧鹏。这蔡勇说出这话，大家以为开玩笑，萧鹏很认真。萧鹏心中暗想，这姑娘虽说丑点，但是老前辈说的话是对的，人家把我的身体看完了全部，人家姑娘再怎么嫁人呢，是不是？那不成了坑人姑娘吗？你别说，就说是我娶人家或者是不娶人家，这再另当别论两说着，至少我得对人负起责任吧，所以我必须的就是对人负责。所以萧鹏这边就简单的答应一下，嗯，好吗？你这老人做主，什么事都行。嘿，八王千岁找的方心中想，要不说萧鹏这人好呢，太好了，这事儿谁都能看出来是萧鹏要为这女孩负责任。这女孩自当没听着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这面该给大家准备饭准备饭，说咱们得在这吃点饭。然后就听这老蔡勇说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娶不娶她呢，这是另当别论了。反正我是说了，我得替我徒弟负个责。八王爷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八王急忙点头，您说的对。这个事儿啊，是先有的事儿，至少得让他跟着你。八王说可以。八王，你明白的，他身边必须得有一个医护人员在护理他。简单说，就是在这3个月之内，他不能动，不能练功，不能发功，不能把自己的武术捡回来，所以身边必须得有一大夫调理。然后我就让丫丫跟着他，按我所开的方子给他抓药吃药，为他喂药，一切一切维护着他，就是贴身的医生或者是贴身的护士，您怎么想都可以，反正这事儿我认为应该这么办。八王爷急忙抱腕当胸，谢谢谢谢，我非常感谢。不过老先生蔡勇，蔡先生，哎，八王千岁您讲，在下他有一事不明，想在老先生台前请教一二，不知当讲否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您快讲，您是八王千岁，您这样让我诚惶诚恐，诚惶诚恐，您说有什么事儿啊？您尽管说，您直说就可以了。八王这才说，就是你一再强调一件事，说这萧鹏啊，这功力难以恢复，必须得鬼门13针打通他的任督二脉，打通他的穴位，这样他才能恢复以前的功力。那依我看来呢，这功力呢必须得恢复，因为我们这事儿还没有完，不是我自私啊，我的自私也就是为国家。说张子云他跑了，跑到这个叫什么什么山庄啊，叫什么，我是记不住叫什么山庄了，摩羯山庄，大伙儿有给提词的，对对对，摩羯山庄，我们得抓张子云呢、啊、张子云不抓到，那难以把这案子结束，我们不能搁这一悬案挂这一悬案挂这一悬案就不行了，所以我们得结束这案子。是这个鬼门十三针这事儿，老王爷我这还没说到，呵呵，我接下来就想说鬼门十三针这事儿。萧鹏啊，有一句话呀，我蔡勇想跟你磨叨磨叨，您请讲老前辈。人家说的好啊，说救人救个死，活杀人杀个死，你说你现在是半死不活，大家都知道你是武学家，你是一个高人，当今社会的佼佼者，武林的怪才呀、啊，但是你武功尽失啊，如果要打通不了你的穴位，你这功夫就恢复不了，恢复不了就不如让你死了，你说对不对？那是，
我这意思也是这样。就是你这样说，你就是说让我这么委曲求全的活着，倒不如让我痛痛快快的死去。哎，我知道你的心，可是这鬼门十三针凶的我不会啊。我们这哥仨叫地狱圣手，我们不会，这招不行。地狱三圣没学过鬼门十三针，这是真心话。鬼门十三针只有我师父董新会，他就叫鬼门十三针董新。咱得找我师父。那您师父还活着呢？其实他不应该这么问，但是问得很实在。就是你们都这么大岁数，你师父能活着吗？事实是活着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相差就十岁左右，但是老人身体好着呢。哈哈哈哈，我师父活着呢，我师父活着呢。他常跟我们说，总有一天会把这鬼门十三针传给我们，可是到现在没传。那我要说的问题就是，我师父活着呢，给你扎针也没问题，好不好把我师父九十岁的人请到咱们这儿来，请到我这小庄子来，神奇山庄，让我师父来给你治病。八王爷就明白，别，老人那么大岁数了，能给我们扎针已经是感激不少了。我们这样，我们抬着肖鹏，这有人留下来八个人呢，抬着肖鹏啊，我们去老爷子，他在哪儿？他离死四十里地，远到不远，叫野竹山。野竹山，野竹山有一个野竹庭轩，他在那儿修行呢，在那儿啊，没事喝点茶，写写字，交两个朋友。野竹庭轩呢，是个好地方。这野竹庭轩呢，在江湖上没什么名望，可是野猪庭轩是我师父最喜欢的地方，他也不想出来，因此上他就在这野猪庭轩一待，现在可能好像是待了20多年了，就是在那儿归隐呢。咱们去找他，我师父那人呢也好说话，也非常好说话，不是想象当中的世外高人不好说话，不是那样，非常好说话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咱们能不能去一趟？八王说那太可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道得这么走，我们得路过一个地儿，这是必经之路，叫望月沟。这个望月沟距离野猪山呢就是5-6公里，这5-6公里，但是你必须得过这望月沟。望月沟是两山加一沟，我先说它这个地理环境，前边是一道河叫小沙河，这个小沙河呢水流湍急。望月沟的主人呢韩月，他的老公呢是小阴阳。小阴阳啊，这人呢姓巨，姓巨呀，巨无霸的巨，叫巨磊。巨磊这人性格有点特，你要说韩月这人非常好，但是我跟你前提说明白，我跟韩月挺好的，我们哥仨跟韩月挺好的。之前的韩月得了一个病叫面瘫，年轻的姑娘这脸呢就瘫了，嘴歪眼斜的，实在是找不着谁治了，来我们这儿了。到我们这儿我们认认真真的对待，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小病，分分钟就能给他治过来。可是我们一给他行针呢，就把他这病给治过来，治过来他非常感谢我们，非常的感谢。所以我们过这儿也没有问题，就是这小阴阳这人古怪。巨雷，除了小阴阳巨雷古怪，没有人在古怪，他这手下也没有谁。他指什么为生呢？就指这小沙河。这个小沙河啊有一座桥，这桥是吊桥，他是定期的把这小沙河吊桥放下来，人们过去之后小沙河吊桥收起来，他在桥的那头收钱，叫过桥费，没有过路费，有过桥费，然后就指这过桥收钱，也很正常，人自己投资的桥啊。然后呢定时的让你过这望月沟。这个望月沟的地理环境非常不好，经常是飞沙走石。就什么叫飞沙走石？不是说来神了来鬼了，飞沙走石不是这个，是由于地理环境引起的，叫山体滑坡。 说你按他安排的时间，你过去这儿才能到野猪山，到了野猪山也才能到了野猪庭轩见到我师父。为什么强调说这个，就是说咱们道是这么走，那么我们到了这个望月沟必须得见韩月，得在望月沟韩月那儿住这么一宿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那你看我们人多不多？那不多。望月沟啊，这个望月寨叫望月沟，有个望月寨，也就是韩月他们那个寨子，寨寨子里人很多，吃住的什么都有。再说了，韩月跟我这个关系吧，他也能招待。我强调的是这个巨磊，这个巨磊这个人叫小阴阳，就是阴阳怪气的。就是不好意思啊，到那儿千万你们别说，说男不男女不女的这么个人，就是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吧。他这个人性格古怪，所以一般人接受不了，他也接受不了一般人。所以到那儿呢，尤其这小孩们，他就指指这个玉兔神威小 baby 福，还有那小山东，小山东，那谢东。谢立东嘛，不叫说那个你们少说话，这是一二一个呢，就是说再说啊，咱这哪说哪了啊，话说到这儿咱可别传出去，说他有点那个同性恋。说既然是这样呢，就是大家就得注意，就是说一旦间这话说不好背不住就出什么事儿。我呢是把好话赖话咱们都说前头，其实就是萧鹏来我们就应该认真对待，给萧鹏治这个病，我们是行医者，哪怕他就自己来了我们也应该给他治，我们行医者医者父母心。再说现在还有利群，山野一高人利群，那是我的好朋友，何况他的小徒孙子这车员还把这耳朵嘎下去一个，这让我心里头很难受的，很不好受，很不好过。所以呢我呢决定呢陪你们去，再说了我得给足八王爷的面子，这人是面面俱到，把事儿说多好，所有事儿都给安上，让所有人都踏人情。你立群，你不得踏我人情吗？我不但给你治了病，是你嘎了一个耳朵，你徒孙子，我不得跟你去吗？对不对？这是一二。你这面八王爷来了，我不给你面子吗？我亲自跟你去，就望月沟亲自去，这不是不是？这不好事吗？再说了。你萧鹏今后不得踏我一个大人情啊，我又给你派医护人员在你身边傻丫丫丫跟你去，我又把你的命救过来了。所以说他这人是面面俱到，把这事儿都给堵上了。八王爷急忙点头，这个点完头八王爷这才说，说这个三位高人，您叫蔡勇，他叫徐炯，他叫林红，我也真的没看见呢，三位高人这样高的人没看见过，头一回。对我来说你们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对我来说此番我来到你们这儿神奇山庄遇见三位高人，哎呦我这一生可真是活到多大学到多大，这是这应了这句话了。可是呢什么事儿他越不过一个理字啊，咱得讲理。说我想跟你们说的是这得多钱，哎，我们不会利息钱，因为这个钱国家会给报销。萧鹏啊，他这是为国而战，为国家而死，对吧？所以说他必须国家给拿这个钱给他治病，就像上了医保一样，他这是有医保的，能报销。你呢就别客气，该多少钱给多少钱。老徐永乐八王爷，您这真能开玩笑，无论冲谁这钱我们都不能要，是不是？又没有做什么，再说我们这个没法拿钱衡量。其实那些中草药能值多少钱呢？它值不多少钱，只要是你来了我们给你喝点中草药就完了吗？它值钱在哪儿？就是我们这条治疗方案，没有我们这治疗方案一般人治不了，就是连主再争，主还行，我们少少的施展了点功力，这个争我们使了多少功力啊？可以说把我们所有的功力全都拿出来了，然后再把这萧鹏争起来，争活了，那我们怎么要这钱？没法要。行了，就这样让萧鹏踏我们个人情， 让厉群踏我们个人情，哪叫我伤害了他徒孙子了呢？这回我告诉你，厉群，你分分钟你随时可以来我这儿了，你领谁来看病我都看，这一个耳朵就值这么多钱，大家哈哈哈哈一乐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八王爷呢就拿出一张银票，是2000两的。八王爷在国家拿钱，他能没钱吗？说这个三位老先生，我知道，那既然是不能拿钱衡量，那好，我呢不给你们钱，不是看病的钱，是老前辈，我论着叫老哥哥也好，叫长辈也好，不能叫长辈，人家是龙啊，八王爷你能叫长辈吗？叫哥哥就不错了，那我叫一声老哥哥啊。你们应该知道我这身份不能轻易在外头叫哥，因为我叫完了这个王兄啊，那个王弟啊，全龙兄龙弟了，那不行，所以我今天叫三位老哥，我扔这张银票。哎，不要，你听我说完，不是你要和不要，这张银票我交给你，不是说这看病的钱，就是咱们认识了，我给三位老哥，一个好洗澡的买一澡票，一个好喝酒的买上一壶酒，一个打麻将的我交一牌底，就这样，我那这点钱是微不足道，放下咱走，咱赶奔这望月沟。你看这八王他多会办事儿，你不给钱人心里能舒服吗？人家多费神呢，多费力呀，多费功夫，终于把你的人给救过来，救过来你就认认真真的拿一些钱出来就完了。所以八王爷把这个事儿办得非常好，大家就更钦佩八王，说大家尊重一个人，说这是我们老大，我们尊重他，他得做到。这老大没事沾奸取巧贪便宜啊，这都自己的，自私自利，不照顾兄弟，你怎么让人家对你好啊？你怎么会让人家尊重你？说到时候能为你卖命凭什么呢？不得凭你对人好，这叫人以礼来我以礼往，就来而无往才非礼也。你敬我一尺的时候，我会记着敬你一丈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真正会做事做人的，坐在家里都想着人家对自己的好，哎，他当初对我什么什么好，不想着自己对别人的好，自己对别人的好过去就忘，这才叫高人，这才叫能成事的人。八王千岁找的方此番做出这个举动，让大家心里都非常舒服，就是说一句话，你想舒服得让别人舒服，你才能舒服。大家这才收拾收拾，该拿的该带的都带走了，直奔望月沟。这个望月沟并不远，总共的道是40公里，到望月沟呢也就宣布到野竹山，就这么近了，到野竹山就到位置到地方，所以大家往那儿走，这一路之上带的吃的喝的，到在半道得吃点啊。这回啊就把这个小丫头给忙坏了，就这个小傻丫丫丫，小傻丫丫丫啊，就把两个桶拿过来了，一个桶里是菜，一个桶里是馒头，大家呀就喝着这桶，大家吃点饭，然后呢有人又拿过来水，大家喝点水，准备的这个非常周全。这八王千岁吃俩馒头，大伙心想你是真八王假八王啊，就是你是王爷，在家里头山珍海味只酒佳肴，你吃不下去，合着回头你这儿吃俩馒头，你忒能吃了吧，你干什么，你吃俩馒头呢？八王啊是没吃过这东西啊，这种环境啊，赶上郊游了，整俩大桶咔咔的这就吃饭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再说萧鹏这病好了，萧鹏的病好了就预示着接下来的事儿能成。他指着这萧鹏呢，他知道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今后都是这萧鹏，只有他一个人能办到很多事儿。就是说现在梅武功马上见到鬼门十三针董鑫，就能恢复他的功力，既然能恢复了他的功力，那就不用问，这事儿就成了。我今后抓住这张子云，那就是指日可待。 所以他高兴，这几方面原因，吃俩馒头，喝了点水，自个儿都憋不住，擦擦嘴乐了。我是不是挺能吃啊？大伙说不能吃，不能吃。您还能吃半拉吗？您再来半拉，我们给您掰。不不不不不，可不来。我呀是没有见过这种环境吃饭，这赶上我们郊游了，那就是说我出去郊游啊，大师喝小师喝，这个菜那个菜，万变他不离其宗，他还是拿着这些菜给我拎出去。就是环境不一样了，在草地上吃，它不还是那些东西吗？吃的我这个闹心，吃着我不得劲儿，不如这样。哎，你说这样吧，这所有的菜搁在一起了，搁在一起这样呢，这一吃，哎，这个郊游的形式非常好，郊游的形式非常好玩，我这一吃挺舒服，所以吃俩馒头。在家的时候啊，我连半个馒头吃不了。哎，说一说，笑一笑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然后大家继续走，大家继续走，天色将晚，但是没黑呀、啊。天色将晚，就来到了这望月沟。到在望月沟这儿了，望月沟啊，小沙河呀、啊，这小沙河水流湍急，哗！说我会登平渡水，你过不去，水太急了。你所谓那登平渡水，你背不住在这个平静的河上。你能渡过去，这算可以的。你就这水能渡过去吗？你得找平衡，你找不了平衡，你没等找平衡，啪把你腿给你打湿了，一沉咕咚你沉下去了。所以说会水的游过去有可能还挺危险，你不知道上游飘过来是什么东西。就这河上还有一桥，在那边吊桥吊着呢，河不是很宽，但是吊桥在这吊着呢，在那面啊摁消防咔咔咔咔，这才能把这桥掉下来。那怎么通知那边？天色将晚了，哎，一看那树上挂一个箭，这个箭在这挂着呢。这个箭呢是专门给过往的行人与客商准备的。为什么说这个望月沟它是两山加一沟，这是必经之路呢？你从左边绕，最少绕出800里地，你才能到了后山。你从右边1200里，你才能到了后山。你走这儿就是5-6-7公里就到了，那你说你走哪儿？你没有走的，你就得走这儿。所以人家在这儿安这么个桥，收费就赚钱了。这个望月沟这个寨子里，望月寨里就是说很赚钱，钱很多，韩月把这寨子治理的非常好。老蔡勇这才说，谁上去把这剑拿下来，我来呀、啊，我这个事情啊，我上树是最快的了。一纵身他上了树，他会武术啊，不但会武术，年轻小山东把这剑拿下来了，谢立东把剑要递给蔡勇，蔡勇说不用啊，山东子，你把这剑射出去，这是一个响箭，你射出去那面就知道咱们来了，他就会放吊桥把咱们接过去。好了，那你就放心吧。田贤入扣，啪拉起弓来啊，嗖放出响箭通知对方，对岸来人了。可哪想到进望月沟才要一去不回头。